需要在神的恩典里头啊，每一天都能够持守的，在这样一个立定新的年的这个目标啊，我们啊就要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就需要我们的 PowerPoint 走到下一章了，这个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什么样的问题呢？我如何能够在这新的一年怎么样，能够每一天都能够过一些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什么样的生活呢？合神心意的生活。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的地方，能够在神的恩典里头，我们来思考一些问题。我们看见腓立比书啊，是使徒保罗所写的哈。那当时呢，是在主后的62年的春天呢、他所写这封书信，其实这封书信腓立比书是监狱书信的其中一个部分啊。我们需要啊来了解当时使徒保罗的情况，我们呢、能够知道如何的看见他在当时在监狱的当中。弟兄姊妹们，今天冷不冷啊？
冷
啊！我告诉弟兄姊妹们，当时保罗在监狱里头啊，没有暖气的，而且呢就在这地下的地牢里头啊，你们了解吗？那个地方呢是非常的潮湿寒冷的冬天呢、但是呢，我们看见当时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是带着一个盼望。什么的盼望？他盼望腓立比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们，让他们无论在什么的情况，今天出大太阳也好，今天下大雨下大雪也好，都能够怎么样，能够靠着主那个福音的大能、以主的福音为喜乐，这样的一个大能怎么样，能够在生活里头来见证主的荣耀。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了解当时使徒保罗写这封腓立比书的时候，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这一生的满足。虽然他在监狱的当中，弟兄姊妹们，他还是以耶稣基督作为他最大的满足。如果我们来读这个腓立比书啊，你们仔细的来看，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部分是在引言的部分，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如果从第十二节到第三十节，在第一章里头，那个主要的重点是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什么？生命，他是我们的生命。严格讲起来，他就是我们生命的来源。他不但是我们生命的来源，他更是我们的生命，他是我们内中那个核心的最主要的那个生命。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是第一章非常重要的理念。第二个部分，他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他在这地上的生活、工作、服事，到最后他怎么样，受定、埋葬、第三天复活，这一些所有的过程都是我们将来要经历的啊。当然弟兄姊妹们不要担心，不是要你去钉十字架啊，但是耶稣基督说，我们这些做主门徒的要每天背负起十字架来怎么样，跟随他。所以他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跟随他做他的门徒。第三个部分，我们看见在第三章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的改变啊。这里保罗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基督是我们的至宝，是我们的生命的核心的价值观，也就是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每一天都要做决定。在我们做决定的时候，那个参考的架构就是我们的生活的重心，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这句话呢实在是太棒了，让我们呢每一天在做决定，哎，我要不要去教会聚会啊，要从谁的角度来思考啊？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思考。那耶稣不会说今天太冷不要去吧啊，但是他会说我陪你去，让你更温暖、更喜乐、更平安。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天都要做决定的，这些决定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核心的价值观的时候，哎，我们做的决定就是合神心意的决定。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使徒保罗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那个最重要的实践的道理，就是在第二章第五节，我们要以谁的心为心呢？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那个心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我们的价值观。所以第三章是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至宝，他不但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榜样，更是我们的至宝。 第四章呢，讲到耶稣是我们的力量，要靠着那加添给我们的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所以啊，严格讲起来，腓立比书这一卷书都是在教导我们怎么样来认识耶稣基督，看见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何等的宝贵，而且是让我们每一天生活的重心依靠所在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从今天的这一段经，我们要学习到在2026年我们应该立定什么样的志愿啊。虽然已经第三个主日了啊，今年是几号啊？ Hello， 18号，已经是一月中了啊。所以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思考，在我们的这新的一年2026年，其实已经半新不旧了啊，一个月已经快过去了。但是我们从上帝的话，从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最后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这三个部分来思考。第一个，回到主的话语这个部分，那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要你们的爱心在括号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里会有括号呢？其实它是一个补述语，严格讲起来呢，这个拿掉都不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啊。当然我不是叫你们把上帝的话随便乱改，但是你做一个调整，你会发现那个爱心要直接跳到多而又多，才是整个主述的这个直接的这样的一个句子。爱心多而又多，然后是靠着什么能够让我们爱心多而又多啊？在知识和见识上。等一下我们再来看这个部分，但是我们现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能够爱心多而又多吗？二月份啊，就是马上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情人节。哇，爱心多而又多，我们啊能够在一个关系里头爱心多而又多吗？在我们的家庭的当中，我们跟我们的配偶能够爱心多而又多吗？跟我们的子女啊，我的女儿已经30岁了，现在啊，对，能够在爱心上我对她多而又多吗？跟我的教会的同工们，还有在机构里的同工们，在上帝国度里头的这一些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爱心多而又多吗？其实有困难的，我相信大家都比我明白清楚我在讲什么。因为我们的如果靠自己的爱心是有限的，好像啊这个手机一样的，弟兄姊妹们，你的手机一天要充几次电啊？如果你是全新的手机啊，可能一天充一次就够了。但是呢，我有一把老手机啊，一天要充3次啊。哎呀，每一次呢，一下子就那个电量就马上就没了啊。昨天晚上呢，我半夜还在充我的电脑，为什么呢？明明我的电脑在 office 呢，那个 MacBook 在 office 已经充好了啊，带回家来，哎，昨天晚上一打开没电了，咋回事啊？电池怎么样？老化了。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那个爱心多而又多，从我们自己人的角度来讲是怎么样？是很困难的。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字是很奇妙的一个字，叫做在，要你们的爱心在。看见这个在这个字吗？如果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在这个字，这个字啊，就是我们上次讲了很多次那个 in 啊，在希腊文里头就是靠，就是在基督里的那个在这个字。那在这个字呢有很多的意思，但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跟某人某事有很紧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呢、啊、在生命里头，弟兄姊妹们，你想要你的爱心多而又多，很简单，你就要把你自己的插头就插上电，让你能够跟耶稣基督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就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5章，他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说，怎么样啊，你们若离了我什么都不能做，因为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葡萄树要跟枝子怎么样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我们就能够靠主的力量、主的恩典、主的生命，能够每一天结果子。等一下我们看结什么样的果子。但是你想要爱心多而又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你有没有跟耶稣基督怎么样紧密的依靠在一起，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我知道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都有很多的困难，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靠实在是太重要了、 啊，我们每一天都要靠主的力量，就是我们的第四章讲得非常清楚，腓立比书，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凡事都能做，在很多的困难挑战的当中，我们学习要依靠他。所以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是，我们想要爱心多而又多，弟兄姊妹们，有没有跟耶稣基督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这就是我们的最关键的所在。接下来其次的呢，我们看这里有两个事，我们要去借着凭借着这两方面来帮助我们可以爱心怎么样多而又多。第一个是什么？知识。第二个呢是见识。我们从知识的角度来看，要我们能够靠着凭借的知识爱心多而又多啊。这个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们就想，到底什么是知识啊？这个知识不是我们所谓的头脑上的知识而已吗？弟兄姊妹们，不是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继续来仔细的来研究这个知识的理念。严格讲起来，它好像是一种认知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或者是这样的这些所谓的知识的累积。但是弟兄姊妹们，不只是这样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知识如何的进入到这个爱的这样的运作，在每一天的生活的当中，就是我们要学习的。那有一位相当出名的这个英国的哲学家叫做罗素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书啊？他自己也到中国教过哲学的。那这就是他所表述的，他清楚地把爱跟知识的关系在生活的当中如何的从一个哲学家的角度来看爱跟知识在生活当中的关系。他怎么说呢？他说，美好的生活就是由爱所怎么样鼓舞的啊，由知识所引领的。也就是说，今天想要让我们的生活很美好，你就必须要有爱跟知识，让爱来给你动力。耶、yeah! 真棒，做得很好。但是没有知识的引导，我们会走错方向。这是罗素讲的非常清楚的一句话，但是他也继续告诉我们，他说，没有知识的爱和没有爱的知识都不能怎么样产生美好的生活。哎，同志们们听听看，好像蛮有意思的，好像蛮对的，是吧？哎呀，但是你们看这个，从他的这一本书，这是从他所写的《What I Believe》的这一本书里头讲到美好的生活的第二章里头，他这一段的开头这样讲什么？他说：“我无法证明我对美好生活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一句话一开头就把后面这些陈述怎么样，完全的否定掉了。哇、wow, 那他到底在讲些什么？明明看起来好像是对的东西，怎么他说我没有办法证明它是正确的？为什么这个伟大的哲学家，而且他是很好，这数学方面是很棒的一个数学家，所以他的逻辑应该不会有出问题的，但是为什么他说我对美好生活的看法我没有办法证明是我的想法是正确的？问题就出在弟兄姊妹们，如果你仔细的去研究罗素这个人、他的生活呢是有问题的，他跟上帝的关系呢，严格讲起来他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在他的生活的里头，在知识上，在认知的里头，他学习到这些资讯是对的，美好的生活是由爱所鼓舞，美好的生活是由知识所引导。但是这问题来了，那个更深一层的那个知识的，只不只是停留在这个我们的思想里头的这种资讯的累积而已，它必须更深层的进入到我们的生命的情感那个层次，所以我们最后才有行动的层次。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罗素没有办法去进入到那个思想的更深一层，在人的学习的境界里头，我们叫做 affection domain， 就是情感的这样的一个层次。这个呢就很清楚的从上帝的话语，从基督教我们所研究的这些真理里头啊，我们就看见知识必须要还要更深一层的进入到这个情感。弟兄姊妹们，还记得我刚刚讲了吗？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是我们每一天爱多而又多的关键，是吧？我们是不是每一天都把我们自己来 plug in， 就是好像插头一样的插在这个电源座里头啊？那一个里面 我们今天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在这个情感的层次，而不只是停留在知识的层次。所以我们看见这一本正主百科全书里面所讲的非常清楚的，我们今天在知识的理念里头很清楚的看见，虽然有这个认知还有这个所谓的资讯的这样的一个累积的这样的一方面，但是那个真正的知识必须是从耶稣基督来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成为跟我们的天父上帝那个关系建立的管道。也就是今天我们想要有真正的对的正确的对生命的知识，你必须要进入到更深一层的，不只是停留在认知方面，你必须进入到这个情感的当中，让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跟天父上帝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就像我刚才所讲的这个靠这个在这个字一样的，你必须要进入到这样一个层次里头，跟耶稣基督建立更深层的关系，跟我们的天父上帝建立更深层的关系。所以这种知识是一种亲密互相连接的一种个人关系作为基础的，所以爱必须要有关系的理念才能够怎么样相辅相成。但是罗素没有，因为罗素不认识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奥秘，所以他没有办法跟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就是他个人的生活的里头没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更不要讲说他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救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知识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在生活的里头跟我们的天父上帝建立那个爱的关系，那个关键再讲一次，靠基督，进入到基督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知识就必须要借着基督，使我们的身体心灵都跟上帝有亲密的连结，紧密的联系，这个才是爱跟知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相辅相成的作用。好了，我们看见知识跟爱的关系，第二个我们来看见识跟爱如何能够借着见识来帮助我们的爱心多而又多呢？那我们继续来看见识到底什么是见识。哎呀，我们常常在生活里面就说你有没有什么见识啊，但是这个见识严格讲起来呢，必须在生活的里头我们有所谓的聪明跟智慧。那严格讲起来，见识就是智慧。那到底我们如何累积这个生命的智慧，而不是只是资讯的累积、知识的这样的一个层次呢？必须进入到生活的智慧的层次。这个就是为什么在旧约的当中，这个智慧书是何等的宝贵。我们看见《博士真传歌》这五卷书，智慧书信里头、智慧的文学里头，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那这个智慧的理念呢？这个见识的这个字眼呢，在原文的编码是 G5429， 弟兄姊妹们看见了，同样的这个字啊，很奇妙的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头就告诉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见识跟我们的这个智慧能够有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在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在路加福音第12章42节里头这么记载，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谁是那忠心，接下来是什么，有见识，同样的一个字，看见了没有？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这按时分粮是什么样的粮呢？是我们下个礼拜主日的中餐吗？那可能是吧，一点点一部分吧。但是最要紧的，这生命的粮才是我们要按时去领受的。在耶稣基督教导他的门徒，在当时呢，约翰福音第6章35节的那个情境、那个背景呢，是当时耶稣喂饱了几千人呐、啊，那个是以男丁作为计算的，严格计算起来大概乘4倍，最起码12000人。所以当时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当他喂养了这些人以后呢，哎，弟兄姊妹们。他告诉他的门徒，这也是在约翰福音里头有七大宣告的其中一个宣告。他这么说，耶稣说，我就是什么，生命的粮。弟兄姊妹们，他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怎么样，永远不渴。弟兄姊妹们，这个就是我们按时分粮的粮，这个才是最要紧的。 我们需要的明白一件事情，这生命的粮喂养的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什么样一个境界呢？这个就要从这个使徒保罗的门徒他所最爱的同工，也是他的属灵的真儿子，叫做提摩太的生命的见证里面看见。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这是保罗的观察。当时他告诉提摩太说，并且知道你是怎么样，从小明白圣经，从小知道了解清楚的认识圣经，这样的一个理念是从小就开始培养的。所以他继续来形容这样的一个圣，这样一个境界能够帮助他有什么样的好处，有什么样的属灵的好处。他说这圣经能使你怎么样，因信基督耶稣有什么，有得救的智慧。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吗？有得救的智慧，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你想要有智慧，你必须要明白圣经，你要领受那生命的粮，所以要有人来教导你，有人要引领你。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必须要按时分粮，把那个生命的粮能够清楚的交代教导，告诉弟兄姊妹们明白真理以外，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接下来弟兄姊妹们，你们要做的就是要自己怎么样吸收消化练习实践出来。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想要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得救的智慧，你不但能够得着这个救赎的恩典，还有生命的智慧嘛，你就必须要明白圣经，要学习领受那生命的粮，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人。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这是需要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这是我们所做的部分。但是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看见这里有两个对称的笔法，看见了吗？愚昧人跟智慧人。请问弟兄姊妹们，你有选择的话，你要当愚昧人还是智慧人啊？我想没有人喜欢当笨蛋的吧。所以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我们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所以我们必须在上帝的话能够达到那个明白认识真切的能够了解，这是我们在知识跟见识这两方面能够引导帮助辅助我们在爱心多而又多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操练里头，好好的有效的来进行。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才是真正的智慧？这个呢，就像我刚才在这个整个书卷大纲里面提到的，腓立比书第三章最主要的那个核心的意念，就是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的至宝。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八节，保罗这么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怎么样，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最宝贵的那个生命的核心的价值观在这里出现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有智慧的人必须以耶稣基督为核心的价值观。今天无论是你在家里的生活，在你的工作的场合，在教会，在上帝的国度，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社区，都是一样的。你必须要以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价值观。有人说，哎，我每天做生意赚钱，哎，我还要以耶稣基督为我的价值观吗？没有错，因为你在做生意的时候有很多的决定会产生到造成你的生意失败或者是兴旺的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差别的可能性。但是当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核心的价值观的时候，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你今天所做的决定，神会加倍的给你恩典。看起来有很多的决定在不信主的人眼光当中可能是很愚拙的，但是 you never know。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事情上能够清楚地掌握到那个核心的理念，到底我们的生命 有没有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价值观。接下来我们看见我们学习了上帝的话语，那如何的进行在生活的当中，学习到如何的怎么样的能够生活有标准，那个标准在哪里？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回到刚才的见识这个字，弟兄姊妹们还记得吗？那个见识的第一层的意义就是聪明跟智慧，但是第二层是更棒的，这个跟我们的生活有直接的关系。 那个聪明跟智慧跟我们的本体 有一些关系，跟我们的 being， 我们的生命。但是弟兄姊妹们，那个精明审慎的是跟我们的 doing， 我们所做的事情有很大的关系。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审慎到底是啥回事？它就是能够分辨是非，能够分辨好歹，分辨是非。这个就是为什么继续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节的地方，我们看完第九节以后来看第十节，那个见识这个字就很清楚的跟这个分别是非有紧密的联系的关系。因为从字义的角度，我们看见它就是审慎的，它就是精明的，它能够分辨好歹，分别是非。啊，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在生活的当中能够学习分别是非。如果我们啊不晓得怎么去分辨啊，在你自己的生活里头，在你的家庭里头，在教会里头，在上帝的国度，都是一个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要学习分辨到底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啊，在生活的里头，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特别是教会的领袖们，我们有这个分辨是非、分辨好歹的能力。这样子一个所谓的分辨是非的能力，是代表这个人的生命的程度。那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里头，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的地方，啊，我们清楚的看见，如果你们看见我用颜色来分辨的话，你们可以看见这里又再次的出现所谓的黑白对照，看见了没有？同志们们，在这个黑的部分是讲到那一些好像婴孩的人，他们是吃奶的，他们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境界，他是成人，他不是婴孩，他是吃干粮，他不是喝奶的，而且他们的心窍怎么样？习练的通达，最后达到一个什么的境界啊？分辨好歹。他能够像在第十节，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第十节里头，那个分辨是非跟分辨好歹有很大的关系，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学习有这样的一个分辨力，你必须要能够达到一个境界，你是吃干粮的。哇哦，这个吃干粮是什么东西？大家还记得吗？生命的粮，上帝的话。所以当我们学习明白上帝的话语以后，我们就能够知道在生活的当中，我们找到那个标准加以分辨，而且我们确认这个知识能够进入到一个更深层的更高的境界，就是所谓的真理。这样的一个境界就是所谓的真理，是我们在分辨好歹、分别是非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但是弟兄姊妹们，你们会发现在这个现今的时代，所谓的后现代社会里头，我们知道啊，这世界有所谓的相对主义者，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这个所谓的相对主义者，他就是说，哎呀，在黑跟白之间啊，没有绝对的啦。但是呢，我们看见这里有很多不同层次的灰，听过这个名词没有？不同层次的灰什么意思啊？就是黑的加一点白的变成灰的，那个成分不同就有不同的层次的灰。所以啊，凡事都是相对的。这个哲学家相对论者他这么说 Pocal， 他说我要绝对告诉你，在这世界上绝对的真理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到底大家讲什么？什么是绝对的？有标准吗？没有标准，但是以它作为标准就对了。所以对他来讲没有绝对的真理，但是他所讲的话是绝对的真理。哇，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在教会里面你会发现有这种事情吗？好比说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哎呀，大家都发表他的意见，所以呢，看清楚了，不同层次的会出现了。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哎呀，那到底标准在哪里？有没有到底谁有没有对错的问题啊？没有啦，反正我们没有绝对的真理嘛。所以你讲的 OK， 我讲的也没有错。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会发现这个世界越来这样的现象是越混乱，因为没有绝对的真理作为标准。但是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标准呢？我们有标准的，在我们的生活的里头，在你们的保险柜里头，那些一块一块大大的金块啊， 你们不要告诉我有几块，但是我要问你们，这些金块是什么样的去磅秤的、去量的、啊，是以块为计算的吗？哇，今天某某弟兄卖给某某姊妹一块金块，还算块的，有这样的算法的吧？没有吧？是要怎么样？是要去称的。好了，在买卖的过程当中就有这个磅秤的理念了，是吧？啊，那请问弟兄姊妹们，那个磅秤有砝码去称的，是吧？哎，请问可以随便你的砝码、我的砝码去随便啊，反正没有绝对的标准嘛。哎呀，你的也可以用，我的也可以用，最好是用我的啊，是吧？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没有标准砝码的情况之下，两个人的这个所谓称出来的结果会不会有差距啊？我想肯定是有的。不要讲别的，这个金子以现在的市价来讲，差一点点就差很多了，是吧？所以我们看见必须有标准的砝码，像这样子的一个标准的砝码，这是世界标准局他们所制定的作为绝对的标准。难道我们这世界上在这些物质的境界里头有绝对标准，在真理的这个思考探索里头没有绝对的标准吗？所以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有标准。再回到我们刚才继续读第十节的地方，他说使你们能够分辨是非，必须要有标准，而且是绝对的标准。他继续讲要做诚实无过的人。哎，在这个地方我们继续再来思考一下，这个诚实无过怎么去衡量啊？这个诚实无过是你讲的诚实无过，还是我讲的诚实无过就是对的？每一个人的看法不一样。所以在这个生活的里头，我们就从这个最基本的这个字到底什么是诚实无过来思这个理念来思考。这个诚实无过在原文的意思是纯净的意思。什么是纯净呢？也就是说今天在你的所使用的这个，好比说你所喝的水也好，它有没有它的纯净的程度啊？有没有其他的杂质呢？但是如果再回到我们刚才讲那个黄金的理念，请问它有没有纯度的差别？当然有啊，是吧？啊，你们家的大概是所谓的999，是这个右下角的，你看嘛，999.9了，哇，那个是很值钱的，因为呢，它是几 K 的，可能是24K 的。但是呢，我这个戒指啊是30年前买的啊，很便宜啊，大概是几 K 啊？我想是14K 的哦，啊，今天呢、啊，我今天如果要拿去当铺当，我跟他讲说这是24K 的，说，哎，你们搞错，这个怎么是24K 啊？这14K 的，哎，我说24K 就是24K 嘛，你为什么说它是14K 呢？我的标准是24K， 但是那个当铺的老板看是14K， 谁的标准啊？所以在国际之间的所有的买卖，黄金的买卖也好，他们也是有它的纯度的标准的。弟兄姊妹，再回到刚才那个字，诚实无过是纯净的理念。所以请问诚实无过有没有标准？当然有。但是那个标准在哪里？我们继续来看这一节里头，在第十一节，刚才我们读第十节，第十一节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就是我们诚实无过纯净程度的标准。弟兄姊妹们，在第十一节使徒保罗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那弟兄姊妹们，那到底什么是仁义呢？那这样一个理念呢，所谓的仁义其实严格讲就是义或者是公义。我们在圣经里头，中文的圣经翻成义、公义或者是仁义，但是在英文这个字就是什么，就是 righteousness， 就是义这个字。那这样的一个理念，等一下我们会从这个中文的这个字的理念来看，但是我们先从圣经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在旧约当中这个仁义的字也出现过。那是在什么时间点？是在亚伯拉罕当时他打败了五王以后得胜归来，而且呢他呢掳获了很多战利品、啊、所以呢他就带着这些战利品要回家了。在路上遇见一个人，遇见一个人叫什么？叫做仁义王的。这个仁义王在当时又被称为撒冷王或者是平安王。弟兄姊妹们，还记得我们上个 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讲到耶路撒冷这个城的名字是什么？ Shalom， Jerusalem 就是什么？平安的意思。所以撒冷王也可以称为平安王的意思。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这个仁义王从亚伯拉罕那里取得了十分之一的什么？严格讲是奉献了。那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人是谁呢？这个撒冷王仁义王，如果你看往后看呢，在第一节的地方他就介绍我们这个人叫做麦基洗德的，而且告诉他就是撒冷王，告诉我们他就是撒冷王，也是至高神的祭司啊。弟兄姊妹们，当时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请问有没有祭司这个职分呢？在他的以色列国里头还没有这个职分，因为他的孙子以利未还没有出生，是吧？所以在当时我们看见已经有人跟神的关系，这个祭司的职分就是在掌管人跟神之间的关系。要怎么办？还记得我刚才讲了吗？那个爱要多而又多，必须人跟神的关系紧密的连接在一起，是吧？所以这个撒冷王、平安王、仁义王是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很重要的凭借。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这个麦基洗德是谁吗？严格讲起来，他就是在旧约当中基督的预表。什么叫预表啊？今天告诉我们基督来在生命当中的某一个模式或者是功能，让我们从这些预表里面去学习。好像方舟也是一个预表，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仁义王、撒冷王、仁义王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就好像基督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什么的工作啊？至高神的祭司，让我们跟神的关系今天能够有那个仁义的建立，就必须靠着耶稣基督。刚才我们也看见了，我们跟神的关系必须借着耶稣基督。同样的，我们先从这个仁义的角度、公义的角度来看见，上帝的生命就是义的，他自己是公义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也是公义的。所以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想要得称为义，就必须在神的恩典里头，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遮盖，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跟主耶稣、跟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父神那个关系的管道。我们需要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称为义，我们因信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今天还要在因信称义以后成为神的儿女以后，也要知道如何能够为主而活，今天能够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能够让耶稣基督称为我们的生命里头得称为义，使我们有这样一个公义的生活、仁义的特质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再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说，要跟大家讲到这个中文的义的这个字，弟兄姊妹们，这里如果你仔细的看，什么是公义？就是正直、正派的、良善的、公平的，这是人的应该有的品格啊，弟兄姊妹们，大家看得到这个义这个字吗？啊，这个呢跟简体字的有很大的差别，但是弟兄姊妹们，从繁体字的角度，你们看见这个义它的部首是什么？是我吗？是哥吗？不是的啊，不是手拿着哥的那个人啊，那个就是我啊，战斗性很强的我，是吧？但是我们看见的这样的一个我，严格讲起来是那个左手边呢是手的意思，右手边是戈啊，武器啊，所以这种人的战斗性很强啊，说这个人很自私，这个人有很大的私心，这个人常常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就是我老我自我，是吧？啊，但是我们讲别人比较容易，但是讲我就难了，是吧？我肯定不是这么的，我怎么样？但是其实在神的眼光当中，这每一个我都是怎么样？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讲得非常清楚，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神的眼光当中啊，没有一个人是怎么样一人，是吧？为什么手拿着武器常常跟别人相处的，你觉得会是好人吗？啊，我们看见现在很多人拿着武器啊，是格林兰的，是吧？我常常就是得罪上帝的， 与神为敌的就是我。但是我们看见那个部首不是我，也不是手，也不是歌，是什么？上面那个羊字头，那个羊字头，哎，弟兄姊妹们，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不是异端，随便用中文词来解释圣经神学啊，大家不要搞错，我是帮助大家能够比较好记一点。这个羊字头，我认为就是神的羔羊，所以当神的羔羊覆盖我，在我以上的时候，在神的眼光当中，我们就是什么呀？我们就是义人。这样的好处，你们想不想要？很简单，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救主的时候，你就有这样的义人的生命的质数得称为义的一个状态出现。所以我们需要从这个义的字上，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去做的。所以我们中文有一个名词叫做义务，有没有？刚才我们看见这个月，今天已经是一月中了哈，请问弟兄姊妹们，你们开始准备报税了没有啊？哇，如果你现在不开始准备呢，在三个月以后呢，国税局就会来找你了。请问你的税报了没啊？没有的话呢，就要怎么样？罚钱啊，说不定还要坐牢的是吧？所以呢，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那个义务是我们应该要做的。在一个国家的当中，在一个家庭，在一个社会，甚至教会里面，我们有没有义务？我们看见国家里头对他的国民都有义务，纳税是其中一个。还有呢，可能有一些国家有服兵役的义务啊，我们当中有一些是服过兵役的啊，所以呢，我们比较雄壮威武一点是吧？啊，你们有没有人去过以色列啊？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就经常的看见这些以色列的年轻人，无论男女哈，他们都穿着军服，他们非常喜乐骄傲的能够为国家这样的一个义务承担这个捍卫国家的责任。但是其他的国家的人就不一定了，当兵呢是什么要命的事情，有人想办法不要去当兵的，有没有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义务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但是在神的眼光的当中，弟兄姊妹们，我们继续来思考，有哪一些事情我们该去做的，你有没有去做？你有没有尽了你的义务？在神的眼光的当中，不要忘记那个仁义就是我们怎么样诚实无过的标准。我们借着我们应该去做的，我们去做，最后我们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境界。就像使徒保罗他自己最好的最后的见证，在提摩太后书，这个是已经将近他生命的尽头的时候了，他这么说，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看见了吧，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这个冠冕什么时候给我呢？就是在那一天，哪一天呢？那按着公义审判，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吗？有没有标准啊？审判有标准，这个审判的标准就是公义，就是仁义。刚才我们所讲的，让我们在那日，请问是哪一天呢？我不晓得，但是我们很可以确定的是，他必定要先从上帝的家开始审判起。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怕哈，一听到审判就全身发抖，我看见已经开始有人发冷了，有没有？那个审判其实严格讲起来是一个赏赐的审判。什么叫赏赐的审判呢？论功行赏的审判。今天呢，要看你在这个地上你有没有尽到你该做的仁义的标准。弟兄姊妹们，但是这个不是因行为称义啊！我们在救恩的事情上是怎么样？要因信称义，这是绝对的。我们该做的就是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但是这个在成圣的过程的当中是要做在行为上的生意，也说今天我们有没有按着上帝的公义的标准去做，那个仁义的果子才会怎么样长出来，才会结出来。所以我们看见将来在神的家中的审判，从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在外面的这些一切的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哎，那个都先放下，先从哪里开始审判呢？上帝的家就是教会，他要按着公义，按着仁义来审判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们， 不要忘记他是论功行赏的审判，你们喜不喜欢呢、啊？喜欢，但是呢，那个奖品大小是谁来决定呢、啊？我们来决定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来决定那个公益的冠冕的 size， 了解我意思吗？啊，我们看见呢，教会里头呢那些，非常信实的在服侍的弟兄姊妹，他们公益的冠冕可能这么大呢，啊，但是呢，也比较懒惰的，连聚会都不来了，可能小一点了、啊，啊，所以那个公益的冠冕是为我们存留的，在什么时候给我们呢？在当他来的那一日，在教会当中施行所谓的审判的时候，他要给我们赏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还有机会，只要他今天不来，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们怎么来做，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们要思考，我们如何在生活当中来做。继续来看刚才所读的第十一节里头，他说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弟兄姊妹们，这个仁义就是耶稣基督的标准，就是他的自己，他怎么做我们怎么做。但是那个目的是什么？你们看这教这个字吗？那个教就是表达目的，要让我们能够将荣耀颂赞归给我们的上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最大最重要的目的。今天我们人的一生有什么样的目的呢？在所谓的一些教理问答，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知道什么是教理问答，通常是在教会的当中，在礼拜以后呢，这些主理的同工或者是牧师会把，好比说这个把小朋友们招聚到前面来，就问他们一些重要的真理。这个教理问答的第一条，最重要的一条，他的问题就是人的一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当这个主理的牧师或者是同工问小朋友们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些小朋友可能在家里前一天或者是上个礼拜在主日学里面学会了这样的一个教理问答的答案，所以他们就背出来，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弟兄姊妹们，这是小朋友的学习人生的态度。哎，弟兄姊妹们，我们成人有没有这样子做呢？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每一天的行径里头，有没有荣耀神，以神为乐呢？而且还要怎么样？还要直到永远。所以这是我们人生最终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可以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啊，这个是我们设定的人生的最重要的、最后的、最长远的目标。但是回到刚才的问题，我们今年怎么来做？2026年，我们如何在这新的一年建立这些目标呢？这个所谓的 SMART 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目标是非常的准确的，是可以衡量的，是可以做到的，而且跟我们生活相关，在一个特定时间点里头。所以啊，我在这里根据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三节经文里面设定三个目标，给弟兄姊妹们一些建议。第一个目标，我们要爱心增多，这是策略。但是怎么样在行动上实际来做呢？我们每一天至少要做一个出于圣爱的敬拜。弟兄姊妹们，你不要误会说这样的一个敬拜一定是到教会来然后唱诗歌然后听到，这个才是敬拜。你在上帝的面前安静5分钟也是一个敬拜。刚才我们还没有在礼拜开始，大家坐在上帝的面前那个安静的时间，它也可以是一个敬拜。所以这个敬拜就是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怎么样，像我刚才讲的 plug in， 把那个插头插到这个插座里头，使我们跟上帝能够通电。那个关系的建立就是敬拜，出于圣爱的敬拜。 OK， 这是第一个，我们爱心要增多。第二个，我们的见识要怎么样，要增长，也就是在那个实际的行动。见识要增长是策略，但是真正的行动是每一天至少要做一个合乎合于真理的学习啊。那我们盼望我们就什么，每一天都要学习读圣经啊。你不要多啊，你可以的话一天读一章是很好的，啊，如果可以你一天读4章，一年就可以读完一本圣经。但是弟兄姊妹，可能我知道大家都很忙，但是读一章是可以做到。求主帮助我们每一天至少要做一个合乎真道的学习，在上帝的话我们能够扎根，这是第二个目标。 第三个目标，我们的仁义要增进，我们在神的这个诚实无过的标准底下，我们每一天的纯度要怎么样？要增加，应该这么讲。弟兄姊妹们，怎么来做？要让我们做到一个真正的行动，就是每一天的当中，我们要学习一个归于仁义的善行。这个善行，这个好的行为，弟兄姊妹们，不是说一定要你花大钱铺桥造路才是善行。有时候你对某一个人的帮助很简单，我们中国有句话叫日行一善的，有没有？哎，童子军都可以日行一善，你不行吗？所以啊，我们呢、要日行一善，但是那个善行的根本是要跟上帝的仁义是相关的，也是说根据上帝的义的标准，我们去做这些善行，使我们能够归于仁义，也帮助别人能够跟耶稣基督建立那个关系，记得吗？仁义王就是这个麦基洗德，就是基督的预表。所以当我们做了一件好事，就帮助某一个人，有时候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就能够有机会让我们可以去传福音，像我们的祷告一样，我们说愿神亲自带领我们能够把福音传给人，做这个主的门徒的使命，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凭借。有时候你去帮助别人，人家就可以跟你建立关系，让他们有机会认识耶稣基督，使我们呢能够看见这个兴旺福音就从这里开始，叫我们呢能够最后还记得吗？我们能够将荣耀归于神。求主帮助我们从圣爱起手，从真道开始归于仁义。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盼望我们。